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说到包治百病这四个字呢，我相信很多的人常常呢都在网络上面啦，或者是常常都会跟我们的另一半说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包包呢，不管是对于男生或者是女生来说呢，其实都是可以呢满足大家可能平时的这个付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犒赏啦。但是包包你买了之后，你要怎么样的去维护它或者是保护它呢，其实也是非常考就是大家的这个功夫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平时可能他们的这个工作关系或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习惯呢，导致有时候一些包包可能会出现磨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知道吗，就是包包也不便宜，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让它很好的继续可以陪我们可能更长的时间呢，所以这个包包的这个修复师这个工作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呢，也就是 Joshua 还有 Carmen 的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聊聊关于到这个包包修复的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两位。
我是 J-Hype Lux 的 Joshua。
我是 J-Hype Lux 的 Carmen。
OK， 那其实想要问看一下两位哦，其实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奢侈品的这个领域的呢？
我是本身那时候是很喜欢名牌，所以我是以自己的喜好去买，但是那时候名牌还有潮牌，尤其是潮牌都很贵，甚至像一双鞋它在店，我们说 N 牌鞋子它在店里才卖600多块，但是到外面可以卖到3000-4000块，所以我自己本身不是很舍得去买，因为也不便宜，所以那时候就找到二手，二手的那时候可能才卖了1000多块，所以我自己买，买了过后就想应该也有很多人像我这样不是很舍得花这笔钱，会有一点痛，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开始这个生意的咯。
OK， 所以就是从这个时候个人的习惯慢慢的进入这个二奢的品牌哦。那么想问一下 Carmen， 因为我知道说 Carmen 大部分其实都有在做这个就是关于到这个奢侈品的皮具的这个修护的这个部分嘛，其实什么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让你接触到的呢？
是因为我们从7年前2018年，我们之前是做 streetwear 潮牌起家的，所以由于那时候马来西亚天气比较潮湿，有时候雨季的时候我们货场里的鞋子就会开始发霉，那我们就需要去拯救这些鞋子，要做的通常就是要帮忙去霉啊清洗。后来我们有些稳定的客户就会开始问我们有没有帮忙洗鞋的服务，慢慢我们就开始这项附加服务，直到我们现在慢慢做奢侈品的这个行业，就在今年我们就到上海考取中国政府认证 CCIC， 就是我们所谓的 China Certification Inspection Group 的护理师和鉴定师的证照。所以现在我们除了护理鞋子呢，也有护理只要和皮革有关的物品，比如说钱包啊、你的包包啊、帽子这些东西咯。
OK， 就是包括了可能也像是这个裤带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很多的人其实有时候他们会买，可是保养这一块呢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嘛。那首先我们要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这个包包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皮具用品呢？
保养包包其实是为了保护包包的材质，防止它干燥，然后它会褪色嘛，这些发霉和损坏啊，一方面也要延长包包的使用寿命。所以只要通过定期的清洁呢跟存放，只要避免潮湿啊、阳光和高温的地方，以及需要使用适合的护理产品，就可以保持这些包包的柔软啊，防止它变形和老化。
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还蛮讲究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就是已经你懂很会买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日常的一些保养可能对他们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问问看一下了，就是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在保养皮具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一些错误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
我们的顾客呢通常他们会觉得说洗包包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可是如果你使用不适当的清洁剂，就是比如说这些消费者呢，如果在家清洗的时候他们使用那些家用的清洁剂啊，还是洗衣剂啊，或者是那些多用途的清洁剂，这些里面含有很强的那些化学成分，它会破坏掉这些皮革的天然油脂啊，表面上的一些染料啊，会导致这些包包它变得干燥，然后就褪色咯。或者是我们说如果你过度清洁的话也不太好，因为每次清洁的时候呢，我们会其实 它这些清洁剂会带掉它表面上的这些自然油脂，所以这些自然油脂其实是保护这些皮革啊它的柔软性啊跟光泽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去清洗它呢，它会变干啊变硬，然后最终会导致它裂纹啊这些东西，所以通常你每几个月只要进行一次深层的清洁就可以了，不用每次去清洗它。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今天带出门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可能就需要呢就是全身上下呢可能来擦一擦啦，或者是保养一下啦，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还是那句话啦，就是我们要适可而止，否则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还蛮容易呢就是造成它有一定的这个反效果的。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么我相信周刷呢就是因为经营这个潮牌跟二奢嘛，所以其实通常你们在店里面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定期的去检查跟就是看说有哪一些东西是需要进行保护。
对，因为基本上每个月我们店里的包包鞋子啊我们都会拿去护理，因为毕竟马来西亚的天气是偏潮湿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就算你们放在橱里面你会发现到可能一段时间过后你看哎，为什么会发霉，为什么还开始裂，就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的问题，尤其是有时候比较潮湿啊，还是你过度干燥啊，所以我们都会有每个月定期的护理。
OK，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呢确实不是那么的友好，就是对于这个包包。 OK，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继续的就是回到就是这个卡门的问题，我们想问一下卡门，就是你从业以来啦，就是目前为止有没有遇到过哪一些就是最棘手的一个护理的难题呢？
嗯，有些客户他可能是比较急的，就是他包包送过来两三天他就说我已经 expect 他是做好的，这种需要在短时间内修好的呢不是很推荐这种做法，是因为可能有些包包呢它是有破损的问题，它的问题可能看着很小，可是它的工序很多，比如说它的包包可能它的边角有一个磨损破掉啊什么，你表面上可能只是说我补个洞就好了，可是我们可能从第一个工序就是清洗啊，慢慢到它要补洞缝线啊，然后再去上色啊，它是需要时间去做的。
对，
它不是一次过我能够全部 service 给你一次过同时间一起操作，它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有顾客啊真的赶时间，我们也不太能接这种订单啦，
就是急单的话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建议啦，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也是蛮常我很喜欢看那种人家修复包包的那个视频，然后我知道说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填补了一些材料之后你要等它干，你需要可能好几天的时间给它自然风干还是怎么样，并不是说那种你一涂上去它马上就速干，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很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的，所以变成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在做这个东西之前呢可能你需要先做一些功课，或者是你要知道说有很多的东西呢是需要靠慢慢的等我们才能够呢把我们的整个包包或者是整个已经受损的东西呢可能修复的更加的好的。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在这个行业我们也知道说就是你们都月包无数了嘛，那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就是这个高仿品的这个情况呢，能不能够来教大家就是一些小小的 撇步 可以知道说我们怎么样的去可以去品鉴它。
遇到假货所谓的高仿是一定有的，因为其实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是包包它都是需要护理的呀，只是说它都是皮做出来的，只要你觉得你花的护理费是值得的，也不太需要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嗯，我们可以拿某 L 牌这一个例子，其实它从2021年3月开始有慢慢推出 RFID， 就是我们所谓的扫芯片嘛，可以教大家辨别的一个方法是，如果你扫了那个 NFC 它会出来一串号码，扫码的结果如果是以这几个字母哈 0x10163 开头，那就是你成功的第一步。可是你要注意，那串数字后半部分你每扫一次它的 NFC 它每一次出来的号码应该是要不一样的。
那如果可能你一直扫的它出来都是一样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是造假的。
对，它是可能是比较高端的假货，
是，但是它还是有那种类似的一个扫码的那个情况，就是让大家可以可能第一时间先知道说哦，好像它可能是真的，但是你扫了几次如果你发现到那个号码它没有一直改变的话呢，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高 高仿包包了。
是的，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问问看一下周刷，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不久前呢，其实你们也经历过一个蛮刺激的一个抢劫事件，所以其实，在经营这个潮牌，其实也是要经得起，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考验，对不对？
对对，像比如我们的生意比较多，可能人家想不到的风险就是像如果店被打抢啊，或者像我们有邮寄的风险，因为我都是卖去国外，所以我们国外的风险的确它会比较长的时间，它可能性会不见或者被偷也是可能性比较大。我自己本身我有邮寄过上万个包裹，也有不见过的，那肯定因为生意都有风险。我不见过最大额的一个包裹是接近六位数，就是一个包裹不见就六位数就跟着不见。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不是每个包或者鞋子啊我们买都一定会赚钱，有时候的确因为潮牌的东西还有名牌，还有时候会跟着 trend
时下流行不流行啦，或者潮流啦，这个风潮。
对，所以有些包包可能像这次我们买了是可能我们讲个数目就5万块，可能下个月它的价钱可能会调移到3万块，或者可能它也会起价，所以我们都有这种风险。像自己本身 我们只要有接触过手表的人也会知道 R 牌子它这段时间的风浪会比较大，尤其是疫情中跟疫情后，它基本上可能你疫情当中你买同一个手表是这个价钱，可能疫情后它就已经跌了一半的价钱，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的风险要考虑。所以有时候我们收包的时候也要看颜色啊成色这些等等，因为成色比较差的当然会能接受到这些的客户也会比较少，因为当然全部人都要挑好的，所以当然成色比较差的有时候会卖的比较慢。
是，所以呢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在里头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真的就是要靠大家呢就是日积月累的这个经验呢，我们才能够可以知道说哦它的这个价格浮动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什么时候入呢是最好的这个时候。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呢，就是如果他入的时候那个价格很高，可是他卖出去的时候没有那么高，其实也是一种损失。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做这一些品牌或者是做这一些生意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有一个经得起就是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回到刚刚我们的这个修复包包的这个课题上面呢，我们也很常很多人就有说其实这个皮具的修护师他本身也算是一个皮革医生哦。那你觉得这个职业当然除了技术，它其实需要具备哪一些是大家不曾了解或者是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就是跟客户沟通和情绪管理的这个能力咯。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些客户可能在沟通的时候会带着情绪啊焦虑，因为他不懂他包包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些护理师呢通常就需要妥善的引导他们啊，缓解他们的焦虑，来增强他们的信任感哦。第二个来说就是学习更新的能力了，因为这些奢侈品他们换代很快嘛，
是，
所以新的材质会一直在 update。那我们就需要研究这些材料啊，它的纹理、色感、触感，它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来修这些包包呢，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材料，我们才能够用对应的修补的东西才去能够去补它咯。所以这样子我们要有对这些东西的敏感度，才能够不断的学习保持竞争力。那肯定人家送包包来我们也会有一些心理承受啊，客户把这些高价值包包的东西交给我们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对我们信任度很高才会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做嘛。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些物件呢没有损伤或者是被延误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我们修理这些包包啊有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做赔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呢当然也是
强大一点，就是强心脏，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是做到一半的话，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崩溃，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对，因为有些包包有时候我们说鳄鱼皮的还是什么它价值就是说几万啊甚至几十万的东西，修坏的时候我们要赔偿的也是很高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要蛮高的咯。
是，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每个行业呢都有每个行业的这个辛苦，或者是他们小所要面对的这个事情哦。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因为热爱啦，所以大家呢才在做着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那么如果你自己本身刚好也是有包包需要修复的话呢，其实同样呢也可以就是问一问周刷或者是卡门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周刷还有卡门呢特地上了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们，
谢谢。